2026年4月1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政协会北京上演，习近平帮郑丽文拉票啊。第二个是王毅在平壤和金正恩套近乎。第三个是霍尔木兹海峡根本没有通航。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啊，第一个头条新闻啊，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10号在平壤劳动党中央党中央总部啊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金正恩表示，朝鲜完全支持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他强调，在台湾问题上坚定地支持中方立场。王毅说，中朝双方应共同维护各自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并强调在重大和地区事务上保持共同协调。这是王毅2019年9月以来6年来第一次访问朝鲜。那么在见金正恩之前，王毅专门去叫江东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这个烈士陵园呢，安葬着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1383名中国志愿军士兵。王毅向这个纪念碑鞠躬并且瞻仰英明墙。王毅说，要传承中朝传统友谊的重要载体那么4月9号，朝鲜外相崔善基举行晚宴，欢迎到访的这个王毅。王毅在会谈中说，尽管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朝鲜依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新成就，这是朝鲜人民在金正恩总书记领导下的成果。不过呢，新华社的稿子里面没有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王毅是那种关起门来啥都说的，表现出这种亲密的态度。但是呢，公开的时候呢，还要让外面小心一点这种观感就共产党嘛，共产党自己关起门来讲的话讲的这个私己话那么中共这次安排王毅去朝鲜，叫什么？叫趁热打铁那么中朝关系现在回暖的要趁热打铁，把朝鲜拉回来，拉到中国的怀抱里。否则呢，这个金正恩动作很多这个战略上很被动这是第一。第二，二条新闻是法广报道，海事数据机构 Kepler 最新的数据显示，从美国和伊朗停战协议4月8号生效到现在，总共有4艘油轮和6艘货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总共通过了10艘船，只有1艘油轮不是伊朗籍的，其他9艘全部都是伊朗自己的船。那么这个不是，这艘游轮叫什么？叫 MSG 挂的是加蓬，非洲的加蓬国旗它是从阿联酋出发，装了7000吨阿联酋的燃油目的地是印度那么另外还有10多艘船正在等待通过海峡。那么这些船呢，要么是伊朗，要么是开往伊朗，要么是和伊朗保持某种合作关系。那么目前能够正常通行的基本上是伊朗自己的船，加上和伊朗有点关系的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开表态说，船只必须经过伊朗海军协调之后才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证安全。那么伊朗方面也划定了一个靠近拉拉克岛的一个航线这个航线就是北面的两条航线，这两条航线都在伊朗的领海内领海范围之内，所以呢就是伊朗完全控制的一个态势那么金融时报4月8号说，伊朗可能对每桶过境的石油征收1美元的费用，并且要求以加密货币或者人民币结算。那么从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以来， 大约有800艘啊，这个船货船或者游轮停靠在这个波斯湾，没办法通行啊。那么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协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了吗？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通行，但是呢，川普并不深究啊，川普并没有深究啊。所以呢，实际上呢，我之前讲，川普会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协议，为什么？因为他要撤出来，所以他什么条件他都接受，这就是他拿来的条件啊。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交易者啊，他就是个最伟大的交易者啊，交易成这样的结果。第三，科技媒体云头条报道，开源软件公司美国著名的红帽公司要撤出中国了，他会停止在中国的所有的工程研发活动，并遣散500名员工。这是 IBM 去2024年关闭中国的研发部门之后，又一家撤出中国的大型美国科技公司。红帽公司是全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源软件领域的一个企业，它的核心产品是企业版的 Linux 啊，那么还有一个混合云平台。那么红帽内部邮件显示，红帽公司把中国业务转移到亚太其他地区啊。那么软件还给出中国员工一些过渡性的安排，那么员工当天就不用再上班，但是雇佣关系会保留到7月31号，也就是说工资会发到7月份。这是美国公司啊，红帽还会提供这个离职的补偿，并且为中国的员工提供再就业的安排。最近几年，不少外国的科技公司正在撤离中国。微软是从2023年到2025年接连从中国撤走了科研团队。甲骨文就更早，甲骨文是2019年到2022年基本上把中国的研发中心给撤完了。业内人士说，如果外国公司不撤出中国，那就要长期面对中国的反间谍法的压力，还时不时的会被约谈。所以在高度不透明的监管环境下，外国公司根本没办法正常生存，所以他们就走了。这是第三、第四。盖洛普4月9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年轻人虽然频繁的使用人工智能产品，但是对人工智能的不信任和反感情绪正在不断的加剧。这项调查是2月24号到3月4号进行，那么访问了全美1500多名14岁到29岁的 Z 世代的年轻人。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年轻人说他们每天、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星期都会用人工智能产品。那么只有18%的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能让他们感到充满希望，比去年下降了9个点啊。只有2%的人认为人工智能能够让他们感到兴奋啊，那么比去年下降了14个点啊。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年轻人对人工智能的负面情绪在上升，那么只有34%的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帮助他们找到准确的信息，比去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啊。也只有31%的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有助于激发新的想法，比去年下降了11个点啊，都在下降，全面下降，而且下降很厉害。还有31%的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让他们感到愤怒啊，比去年上升了9个点。42%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啊，人工智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去年大致持平。48%的在职年轻人认为在职场上使用人工智能的风险大于收益，比去年上升了11个点。只有15%的美国年轻人认为人工智能对工作整体而言是净收益、净效益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海巡署4月10号凌晨在金门的田浦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的三无船只啊，什么无登记、无什么 三无传之教，无传名，无传播证书，无传籍港登记的船只叫三无船只。那么这类船只呢，无法辨识它的身份啊，而且它的船体结构和船员资格也无法确认，这叫三无船只。那么船上有两名中国船员和一批渔获啊，就是捕到的鱼。台湾海巡署登船检查并扣留这艘船。海巡署表示，这些实质管辖行动是国家主权的最好表现啊。那么海巡署说，扣押中国船只的地点位于田浦西北方 2.4 海里，也是禁止水域内 0.6 海里的位置。台湾海巡人员通过广播要求停船受检，但是中国船只拒绝配合，海巡人员随后登船检查并扣留船只展开调查。海巡署说，中国持续的对台湾进行威胁和骚扰，从没有间断过。海巡署24小时严密监控海域动态，执行国家安全任务啊。这是第五、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外相茂木敏充4月10号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2026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啊。那么新版蓝皮书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2025年日本把中国称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年变成了重要的邻国啊，降级了啊。蓝皮书指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台湾问题上表态之后，中方对日本加强了指责，并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胁迫性的措施啊。蓝皮书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中国战机对日本自卫队飞机进行雷达照射，二是中国对部分军民两用物资加强对日本的出口管制。不过蓝皮书也指出，日本就对话持开放态度，没有采取关上大门的做法，那么意味着日本在降温关系，但也不想彻底的对抗。对比来看，日本对韩国的表述没有变化，继续是维持作为伙伴，继续合作的重要邻国这个定位啊。那么中方很快做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月10号说，中日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要求日本反思并且纠正。日本正在把中国从优先合作对象重新定义为需要防范的邻国，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这是第六、第七。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国税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就业人口的平均年收入478万日元啊。那么这个数字并不能反映大多数日本人的真实收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收入分配来看，占比最高的人群收入是300万到400万，最高占到 16%、啊、也就是说最大的一群人实际上他们是低于平均值啊，478万啊，那么只有300万到400万啊。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的占到 6.2%那么这种现象，也就是说超过1000万的这个人群，他们把整体的收入拉高了啊。这种现象也体现在月薪上，2024年平均工资是33万日元，但是中位数只有28.7万元，也就是说有一半日本人的收入达不到中位数啊，平均值33万人啊。那么日本收入差距也在继续扩大，而平均收入正在失真啊。分析指出，日本从1980年前后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早期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差距扩大，随后是泡沫经济时期的财富集中，进入了2000年前后非正规的就业增加啊，成为主要的原因啊。很多非正规的收入就不被统计啊。那么日本现在开始走出通缩啊，物价和工资开始上涨，股市也开始上涨。 但是增长红利并没有平均分配，那么有一部分收入流向了高收入群体跟资产持有者，但是穷的那部分还是那么穷啊。所以日本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整体数据在改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同步的提升啊。这是第七、第八。德国智库哈雷经济研究院4月8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德国去年破产的企业达到17600多家，比疫情前的平均值高出了 75%、非常规模非常大，甚至高出了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这是德国20年来最严重的一波企业破产潮，也就是倒闭潮。报告指出，德国去年有17万人因为企业倒闭受到影响，因为失业啊。那么其中制造业最严峻啊，那么涉及多少呢？涉及了62000多个岗位啊。分析显示，德国这波企业倒闭潮并不是集中在单一的行业、单一的规模的企业，而是呈现全面扩散的趋势。除了制造业以外，餐饮、酒店、建筑、房地产开发都面临破产的压力。那么另外，德国破产企业虽然以中小企业为主，也有大型企业，而且大型企业破产对就业市场冲击更明显啊。哈雷经济研究院分析认为，德国当前破产企业数量增加，很难再用疫情影响或者是长期低利率的环境来解释，而是直接反映了德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的挑战啊。你看这几年德国经济特别差，整个欧盟里面最差就德国。为啥？因为只有在整个欧盟里面，只有德国最紧密的拥抱着中国啊，所以他们就对，这就是大企业，德国是大企业病啊。德国联邦统计局1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去年 GDP 的增长是 0.2% 初值啊，好于过去两年。德国2023年的 GDP 是负的 0.9， 2024年是负的 0.5， 都在衰退。切割的最快的是谁？切割最快的是韩国。韩国基本上走光了，韩国跟台商走光了。日本还有一部分，日本还有10000多家企业在中国，德国基本上没动啊。第九，挪威广播公司报道，挪威电讯商叫特利亚4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他们拦截了诈骗电话840万通啊，840万个啊，那么估计防堵了2630多万美元的潜在损失啊。诈骗电话主要两类，一类是响一声就挂掉，让你回拨啊，就是响一声就挂掉，然后你就不放心就回拨，这叫回拨陷阱。另外一种就是伪装号码啊，比如很多诈骗电话伪装成什么投资机会啊什么的，那电信商堵住的损失很多啊，但是漏掉的也很多啊。挪威财政监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挪威2024年银行诈骗实际损失达到1.3亿美元。同比增长32%。挪威广播公司2025年发布的深度调查报告显示，有一个中国人的诈骗集团，这个诈骗集团在 Telegram 上面用中文沟通，协调跨国诈骗行动。那么这个中国诈骗集团在7个月之内向全球大量的用户发送诈骗短信，光是在挪威就有138000人点开了诈骗链接。有19000人填了银行卡资料，有2900人进一步的交出了数字钱包的验证码，所以你就知道啊，这个电信诈骗是一个获利丰厚的行业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战争部计划在菲律宾南部的叫纳卯设置一个军用补给点，军用燃料补给点， 美国战争部后勤局3月31号发布招标公告，招标公告显示这个军用燃料补给点储存规模达到4100万加仑啊，那么主要储存的是海军的蒸馏级的 F76 和航空级的 JP5 啊等级的燃料，那么要从2028年4月份开始运营啊。报道指出，一旦启用钠锚军用燃料补给点，美国海军舰艇就多了一个加油地点。那现在美国海军的军舰只能在苏比克湾和马尼拉加油啊。那么纳卯靠近达沃港，旁边又连着苏禄海，所以美军军舰进入第一岛链的时候本来就要经过这些水道，现在纳卯港有加油点，对他们很方便。那么美国战争部这个安排显然是和南海以及台海局势有关联。菲律宾海军南海事务的发言人叫崔尼奈4月10号说，纳卯军用燃料补给点将会具有组合作用啊。那么崔尼奈说，组合的对象就是中国。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主权冲突愈演愈烈啊。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说，解放军军舰4月9号在美济礁和朱庇礁一带向菲律宾的公务机发射照明弹。那么4月9号当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中业岛设立了第一个海岸警卫队的基地。第十一，美国商务部4月9号公布美国各个州去年国内 GDP 总值的初值。美国50个州全部都增长啊，那么其中2个州，一个是南卡，一个是佛罗里达领跑，南卡增长 3.1， 佛罗里达增长 3.1 啊。那么这两个州呢，人口持续流入，制造业服务业同时扩张，纽约州排的第三，增长 2.8%， 加州排第四，增长 2.4% 啊，德州排第五，增长 2.3%。增长最慢的三个州，北达科他州 0.3， 缅因州 0.3， 瓦阳明州 0.5， 这三个州主要是依赖能源或者是人口规模比较小，它经济波动比较明显。整个美国经济去年的 GDP 是29万亿美元，增长 2.1%， 低于2024年的 2.8%， 但是美国经济体非常的大，29万亿啊。十二，新华社报道，国家统计局4月10号公布的数据啊，三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啊，这个数据比二月份下降了 0.3 个点，原因是春节结束之后食品价格下降啊，消费服务消费下降啊，属于典型的季节性回落。那么剔除波动因素，核心 CPI 是 1.1 啊。那么消费端通胀不高也不强啊，因为消费不足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增长 0.5 啊，那么二月份是下降 0.9， 现在是增长 0.5 啊，那当然是因为油价的原因啊，其他的就没什么可说的啊。这是12、13，彭博社报道。那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网络开放的一个研究显示啊，这个研究呢跟踪了几千名62岁以上的女性，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信息，就是肌肉对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至关重要。研究的是62岁以上的女性，研究指出，那么不需要刻意增加肌肉，但是在有氧运动之外增加一些基础的力量训练，对62岁以上的老年女性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么研究发现，每周啊你完成这个15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并不是关键因素，相反握力和寿命的关系更为紧密啊。 他研究了什么呢？他的研究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会更多的使用腿部和臀部完成日常的活动啊，但上半身的肌肉更容易被忽略，所以呢，它的退化会以细胞会细微更方式表现出来啊。所以研究人员认为，那如果我们能够做有氧运动的同时维持这个力量，能够延长生命啊，延长你的生命，同时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啊，这个蛮重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美新闻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今天25分钟。政协会啊，政协会北京上演，习近平帮郑丽文拉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10号上午11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啊。那会谈之前，习近平在门口等着啊，郑丽文走进会场，两人握手寒暄，互致问候，接着双方落座举行会议啊。习近平先致辞，然后郑丽文致辞，过程大概10分钟。那么会谈结束之后啊，郑丽文跟习近平进入闭门会议啊，就先谈话先致辞啊，然后就闭门会议，从11点到12点结束，历时1个小时啊。那么参加会议的中国方面有习近平、王沪宁、蔡奇3名政局常委，然后是这个台办主任宋涛、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台办副主任潘贤长，那么基本上这个规格跟马习会是差不多的，一样的啊。那国民党方面是主席郑丽文啊，李乾隆、张荣恭、肖旭晨3名副主席，加上智库的副董事长李鸿源。那闭门会议结束之后，习近平在大会堂设午宴招待郑丽文一行。那整个会议结束之后，郑丽文回酒店啊，开了40分钟的记者会。那么郑丽文在记者会上说习近平表示啊，这个尊重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希望台湾能够肯定大陆方面的成就。习近平还说，见面很重要啊，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只要对两岸和平有利的主张都可以去做。这是整个的过程。那我们重点讲两件事，一个是习近平的致辞，一个是郑丽文的致辞啊，这是重点。那我们先讲习近平的致辞。习近平说，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啊。台湾同胞始终不忘根在大陆，心向祖国，魂系中华。习近平强调，两党领导人今天见面，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共同家园的和平安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子孙后代能够共享美好未来。习近平说，我们愿在坚守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同包括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一道，加强交流对话，为两岸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啊。那么把两岸的未来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啊。这是习近平的讲话，还有一些我就重点就这些啊。郑丽文在致辞中说，国共两党在超过一个世纪的互动中充满了起伏转折，但我们彼此共同追求的从来都是如何使得中华民族能够从衰败走向复兴啊，你回应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民族复兴的这种叙事啊。他说，事实上两岸的和平与和解应该只是两党携手努力的起点，我们对于两岸人民、炎黄子孙都拥有更大的责任和使命，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啊！你看，他是重复共产党的叙事啊，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觉醒与光大， 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的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这里面的讲稿很长，有3000字。他在讲话中提出了两岸可以共同努力的3个方向和5个主张。郑立文提的3个方向包括一个是致力于维护中华历史，弘扬中华文化，致力促进共同福祉，推动交流合作，致力迈进美好两岸，强化民生乐利，这是3个方向。5个主张，一个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第二个是谋求恢复两岸协商机制，第三个是增进两岸互惠互利，第四个是在政治互信中增进台湾国际活动空间，第五个是持续发挥国共两党沟通平台的功能。郑立文还提出来3个想法，一个是促成台湾重返世界卫生大会，一个是世界卫生大会，一个是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一个是探索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就是参加回到国际舞台上去啊，这是以虎谋皮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会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些东西啊。这场就是延宕了一段时间以后终于完成的一个动作，就是这样啊。那么4月10号的上午11点啊，这个政协会登场，台湾军方通报，截止当天上午6点的过去24小时，解放军有15架次战机军舰绕台啊。台湾国防部官网通报，从4月9号上午6点到4月10号上午6点，这24小时，台湾方面侦获解放军战机7架次超过台海中线，进入台湾北部、西南部空域啊。那解放军军舰7艘，公务船1艘啊，就是公务船、海警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那台湾方面就运用任务机、岸舰、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啊。台湾赖清德总统在这个政协会即将登场前，在脸书上发文强调啊，对和平怀有理想，但并非不切实际的幻想，妥协不会换来自由，更没有和平。自由时报报道。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高层希望国民党继续延宕卡住立法院的1.25万亿新台币的特别军购案，至少要拖到5月14号到15号这个川习会举行之后再说啊。这是一个军购案不让过啊，国民党不让过啊，就要求国民党你要继续拖住它。消息还这么说，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让中方在对美谈判的时候多一个筹码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川普可能会减少或者停止对台军售啊，国民党也可以顺势减少压力啊。那么国民党原定是4月9号啊，是昨天朝野协商啊，1.25万亿新台币的特别军购案，后来取消了啊。民进党招委陈冠廷原定是下个星期再来一次党团协商啊，那么但是国民党的招委啊马文君说，当天他另有安排啊，那如果立法院长韩国瑜不积极应处，那这个军购案延宕是肯定的，一直往后推延是肯定的，因为都不安排你怎么审。那么至于消息人士还说，至于到现在仍然未复委的中央政府总预算部分，北京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和郑立文已经见过面了，大陆这边没有既定的坚持，我们没啥要求啊，只要不让赖清德毫无后顾之忧即可，尊重国民党自己的选举考量，你们自己看着办啊，我这里没啥了，剩下的这部分预算呢，就是中央总预算呢， 你们看着办，你想拖你就拖，你不想拖你就放行啊，这你的事儿啊。这是这个自由时报的独家消息啊。那么一评新闻网报道说，台湾政大东亚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中心主任王信贤啊评价，他说这个习近平讲话整体主轴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两岸一家亲啊，两岸交流两岸和平，再扩展到世界百年变局，讲话的基调比较平和啊。不过呢，他说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讲话讲了九二共识，但是没有讲一中啊，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啊，但他没有讲一中啊，所以比较柔和。那至于为什么习近平这么放软，但王信贤说，他说一是因为台湾政治环境已经不一样，民进党连续三任执政，第二个是中共外交的战略是在川习会之后之前要从就要形塑周边和平稳定的环境啊，这样的话美在这个伊朗战争之际能够站在国际制高点上。那么说明呢，习近平呢他也注意到自己讲话对台湾这个台湾国内政治产生的效益。这个而且王信贤说习近平拍板安排郑丽文访问中国，其中背后的战略考量，一方面是增加川习会台湾议题中的谈判筹码，那另外一方面呢，川习会也为习近平这个任期对台政绩啊，肯定是要写进二十一大政治报告里面啊。是王信贤还说，他说至少截止政习会举行啊，郑丽文这次的行程没什么错，没什么出错，在台湾内部也没有扣分啊。那加不加分呢？他说国民党肯定就看不大出来加不加分，但郑丽文是加分的。他对他个人是加分的，尤其是在党内啊，党内对待这么多大佬，他还是有加分。而且呢，此行的主轴就抓两岸和平啊，会对民进党产生一定的压力啊。这是一评网的采访啊，然后是自由时报采访了欧亚集团的中国事务总监叫肖嫣然啊，肖嫣然说中共试图借着政习会对赖政府的国防自主的方针啊这个进行质疑啊，那么提出怀疑票啊，并且借此强化台湾内部要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声音啊，那么试图维持台湾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啊，强化它的分歧。那么国际危机组织叫 ICG， 那他的高级分析师杨威廉说，中国是希望利用这次会面向美国总统川普展示这个中国在台湾的盟友和北京步调一致啊，中国是希望可以以此来影响川普台湾对台军售的立场，这也是习川会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员谭安竹说，郑丽文的立场并不能够代表台湾的多数观点，他强调台湾人民很清楚军事威胁的源头不是民进党也不是赖清德，是北京啊。时事评论员赵尚康认为，他说两岸兵凶战危啊，世界战乱不断，要求台海和平是郑丽文这次行程的重要诉求。那习近平致辞时也不断的强调和平，希望子孙后代可以共享美好未来，也释出了愿意和台湾各界政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加强交流合作的善意啊。他说这个习近平强调的九二共识啊，民主历史谈淡化政治对立啊，郑丽文也已经为台湾敲开了，他说郑丽文为台湾敲开了和平的门，那接下来就要看赖清德， 要不要以苍生为念，还是永久的只为一党一师之念，牺牲台湾人民的长治久安。那对于这次郑丽文的表现，赵少康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这个郑丽文这几天表现值得肯定，该说的都公开说了，也极力的凸显了国民党跟台湾的主体性，他民进党只好不断的转弯的拐弯找茬。那民进党立委沈伯阳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说政协会的核心就是建立框架，中国的框架很清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两岸是国内事务，外国无权插手。那么一旦台湾接受这个框架，哪怕只是暂时搁置主权争议，台湾在国际法上的空间就会开始萎缩。沈伯阳提醒说，中共就是要逼迫台湾朝着签署和平协议前进。上一个签的是谁？西藏。中共75年前告诉西藏，我尊重你们的生活方式，结果呢？那么中国的军事骚扰、跨国镇压都不会因为政协会而消失，台湾也不会因为政协会而在国际场域多一寸空间。所以沈伯阳呼吁台湾人不要陷入中共的框架，要有自己的答案，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这基本上就是周边的评论，我讲讲我的看法。第一，政协会主场是习近平，习近平是主场，但是郑丽文是主角。你看，你就郑丽文从台北起坐飞机，先到上海，再到南京，再回上海，再从上海去北京，这一路表现下来都很跳脱，中方尽量的配合他，提供场地，提供机会让郑丽文表演，为的是啥？为的是国民党的选情，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叫政协会，习近平是主场，郑丽文是主角，习近平提供场地让郑丽文表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讲话非常温和，那这一次呢，中共在中共现在的方向不是政治表态，是做台湾民众的工作，目标台湾选举。至于川普那边，说这个跟这个郑丽文谈是为演给川普看，我认为八竿子打不着。为啥？这么复杂的政治操作川普根本理解不了，川普根本无法理解你见蔡英文啥意思，演给我看，我有什么中间什么有的，川普根本理解不了，所以你怎么演都没有意义，所以习近平也不会演给他看，没有意义，知道他理解不了。这个川普老爷子就看见你拿把枪出来，我知道你要打架，你拿个汉堡出来啊，我们要关系要弄好一点，就这意思。其他的看不懂，根本看不懂，就别说川普了，很多美国人都看不懂这种亚洲式的政治操弄，搞不懂。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之前，在这个之前不是川普要访华吗，所以为什么要延后？延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要访华，那就先把眼前的事应付过去，这就别那么早，就等川普走了以后再接待。那后来川普因为伊朗战争，所以川普把时间延后到五月份，那既然五月份嘛，那我们这边两会开完了，那你就来呗，就这意思，就安排呗，就不复杂，我觉得一点都不复杂，就是时间安排一下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政协会只是演给台湾人看，那郑丽文的逻辑就是逻辑诉求就是和平，整个的形成的表态就是和平，那和平觉得 和平是压制什么呢？压制民进党的这个台湾安全议题，就是国民党用和平的议题来压制民进党的安全诉求。那既然国民党是和平的诉求，那习近平就表现得很和平啊，甚至一中都不提啊。一中都不提是啥意思呢？一中不提说明什么？说明中共的实用主义演到了极致啊，就是我连一中我都不提了啊，我只讲和平啊，你讲和平我就跟着讲和平，那就是推国民党的选情。去国民党，你看国民党从大陆回来回到台湾之后，你看共产党给面子吧，我能够拿到这些，你民进党拿不到吧，你们还得投票给我，其实逻辑就是这样的逻辑。所以呢，政协会讲不讲和平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习近平是捧郑丽文这个角啊，拉抬国民党这个行情，国民党想唱啥戏，共产党就配合啊。所以你看，国民党在立法院帮中共干了多少他自己干不了的事情，中共很明白的很，所以我一定要想办法拉抬国民党的行情，拉抬你的这个国民党占更多的地儿，能帮共产党干更多的事儿啊！而且郑丽文刚刚出道，需要大佬罩着，习近平愿意出钱出场地，双方一拍即合。所以郑丽文这次去北京，政协会就是一场勾兑，国共双方演戏给台湾人看啊。那台湾选举下来，九合一选举下来，国民党能够得到更大的地盘，那共产党中共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中共对台湾的影响力就更大。所以呢，国民党叫什么？国民党叫以共谋利。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把国民党当瘦马来养，大家去查一下扬州瘦马是啥意思啊？我的评价大概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就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啊，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没有广告，第二有音频啊，请大家有需要的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明确再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观点：郑丽文的访问对台湾毫无作用，台湾民意是想独立不想统一，反而使得台湾人更加反感国民党。 OK， 情况蒋经国告诫过后代，对于共产党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啊。那么他果然是最清楚共产是啥德性，可惜现在的国民党就是牛鬼蛇神一堆啊。观点：这帮国民党的接班人，国民党还要被祸害祸国殃民的共产党再打败一次。观点：烂泥扶不上墙，国民党这么烂也应该躺平算了。观点：郑丽文卖了国民党，卖了台湾来成就自己。 OK， 观点：郑丽文的这次访问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反对，那么这次访问只是提高了他自己的历史定位和知名度。观点：郑丽文应指令中国恢复国民执政，因中共产党非中国血统和正统。中国血统啥意思？是俄罗斯马列政权杀害千千万中国人。 OK， 观点：郑丽文声称的和平完全是出卖台湾的自由，岛内妥妥的投降派啊。他们的和平是啥？你看一下西藏就知道，西藏是和平解放啊，西藏是和平解放，西藏的现在就是中共的和平，所谓的和平。你看一下西藏发生了啥啊？你看看西藏那些喇嘛是什么情况？你看看现在连西藏的藏文他都准备把它改掉。共产党现在在改藏文，改一个新的藏文啊，这就是共产党的和平啊。 我不知道郑丽文的和平是啥。郑丽文的和平是这样吗？那他回去台湾人要吊起来打才行啊。观点：国民党年底要选举的候选人，没有人敢邀郑丽文来站台，生怕自己和郑丽文沾上边，会选不上啊。OK， 观点：如果是真的，中共要国民党先卡住军费，为了让中共和美国谈判时多个筹码，可别忘了国民党干部不少财产都在美国，比如像上次一样，又放出卡台湾军费。就制裁国民党干部的财产的声音，到时候如果国民党妥协，那本来就成为中共和美国谈判的其中一个筹码，不就没了吗？那他也是啊。提问：郑丽文今天在习政会后，居然在记者会上说，希望他在台湾执政后邀请习近平访问台湾，没想到郑丽文还有这等想象力。我想问，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习近平以总书记的身份访问台湾的话，第一，他怎么向大陆人民解释他在台湾与总统见面算什么形式的访问？第二，美国看到中国的主席进入台湾访问，是否会放弃或者是改变亚太战略？你问我吗？那我问谁去啊？那你得问郑丽文啊，不是我呀，我没邀请习近平访问台湾啊。也别当真啊，客气一下，别人客气一下，你就别当真了。在我们这吃饭嘛，你还真坐下来吃啊？那是客气一下嘛。观点：习近平连香港都不敢过夜，怎么可能敢来台湾参访啊 ？OK， 那你小心一点，他来台湾参访，可能是。发动战争的第一步都不一定啊。观点：台湾政治好像角头政治，地方势力比中央强多了。郑丽文现在是光杆司令，如果从共产党那边搞来钱，他才能慢慢的掌权。因为三届民进党执政下来，国民党在地方的势力是被削弱了的，因为他没有政治资源，没有财政资源，所以这块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黑金，什么叫黑金？一个黑社会，一个是金钱，这是国民党政治的特点，就是黑金。那金没有了，因为你不执政，你多少金？没有多少金。所以这个金要靠谁？靠共产党啊！共产党给他金。为什么国民党现在这么听共产党呢？钱是从中共那边来啊。那黑就不用说了啊。所以这次选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不知道你现在，我们之前讲共产党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台湾内部，这意味着啥？我们这次九合一选举就可以看。关键以现在台湾的名义，国民党跑到北京去，不是驻民进党吗？所以习近平讲话讲好听的呀。所以你看习近平讲话多温柔啊！啊，那以前哪会这样？那以前是板着脸讲立场的，现在立场都不讲啊，立场都不讲。九二共识就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都不讲，一中都不讲，你说说啊？观点：民进党都不出声，是因为郑丽文是民进党的最佳助选员。OK， 情绪每天看着中共，郑丽文这些人上蹿下跳，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全是毒蛇，不得不感叹，人为了一己之私，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啊！反正我对怎么说呢？我对从这个党跳到那个党的人，我都有一些看法啊，我都有一些看法。就是，你想一下，郑丽文原来是民进党，他可以跳到国民党去，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我是不大接受得了。我是不大接受的人啊， 就是你得多么大的决心和力度，你才能做到这种事情，对吗？可见你是一个怎么说呢？你的政治理念并不坚定嘛，对不对啊？情况我们学校最近开始约谈那些翻墙的师生，要求所有的办公电脑每次开机都必须使用学号或者是员工工号登录上网。嗯，这样的话就知道你有没有翻墙了嘛。嗯，情绪，今天的分析解读实在到位，把习近平为国民党站台出场出面子，目的是为中共在台湾的第五纵队续命，以达到最终终极以最低代价霸占台湾的目标啊目的，妥妥的黑社会思维和操作。现在的情况有两个，第一个，对于中共来说，他有没有集统的需要？我觉得，之前我们报道过，说中共啊把统一的这个现实条件做了一个梳理啊，认为五条路都不通啊，不通那怎么办？那我们就把统一台湾这件事情搁一下啊，不放到马上实现的目标啊。那这样一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那我就不着急了。很多事情就不着急了，原来着急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急着要统一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嘛啊，那建党建军建国啊，这几个时间节点算下来，那二七年就是非常重要的，二七年是建军一百周年，那我们是不是要统一一下？这时间节点是这么来的。那现在不着急了，不着急那就军事层面的手段可能就会让位给政治手段，那政治手段那不就要做国民党工作，做台湾内部的工作呗。所以这你把这个背景搞清楚，你就可以看到郑丽文去北京，那么中国捧他的场，中共捧他的场，意图就是这个意图啊。你搞政治呢，老实讲，中共搞政治比搞军队强，军队跟政治不一样，政治主要是忽悠，军队那不是盖的。你看看这次打仗，那军队这东西马上就死人了，马上你的弄虚作假没用的，你的雷达在上面挂内裤晒内裤的雷达有什么用？没什么用的呀。所以对，其实对中共来说，他更拿手搞政治，搞政治反正上下其手。黑的红的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都行，那打仗他不一定打得赢，而且美国正在说，美国不管怎么说他不敢不管美国，只要把美国因素放进去，现在把日本因素放进去，打什么打？没什么好打。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也就是说郑丽文访问北京开启了什么呢？开启了中共用政治手段来介入台湾的一个序幕，全面介入台湾的一个序幕，我认为是这样。郑丽文是个超级机会主义者，才会政治立场一直跳换。如果他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性，你能信任他吗？你不能信任他呀，你不知道他下一秒钟变成哪儿去了啊。观点下面就看台湾人民能不能看清楚这些手段。如果习近平的帮扶下，国民党还不能选好，那么郑丽文被换也是时间问题啊。台湾民众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不坚持啊，不坚持，就是坚持性不够，要坚持才行，你要坚持到底，你不能到底不行啊，一定要到底才行啊，所以这个很重要。这美国也是在看台湾人，我想帮你，让我帮你，你看看你自己啥态度，你看看乌克兰他啥态度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还是要把自己的立场啊搞清楚，然后再不要贪便宜，贪小便宜啊。台湾有一些人是贪小便宜，我从中这弄点好处啊。 跟共产党算不过来的，最终是算不过来的，共产党会最后把你全部收割了的啊！你看看原来当年上海，你看看当年上海，你看看当年香港，啥情况？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观点台湾，现在台湾的情况还不明朗，从上一届的选举结果看，蓝白合体，民进党就输了。如果下一届民进党换候选人萧美琴上，赢的几率高一点，但如果还是赖清德就不好说了。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希望我们把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前推啊。那其实本来今天我们可以11点开始，但我又怕呢，我们之前老拖那么晚，我突然搞太早了，大家又习惯不了，所以我会慢慢的把时间往11点钟靠啊，然后11点钟到了之后呢，我们再往10点半靠，好吧？我跟大家说一声啊，我们尽量的调整啊，谢谢啊，谢谢。